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脱胎换骨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1日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健康快乐。我生长在农村，上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哥哥，母亲贤惠能干，父亲在城里上班。70年代，父亲工资70多元，当时顶两个工人，所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较好，家里的孩子都上学。从小到大，一家人什么事都让着我，因此我养成了娇惯、任性、爱生气、爱哭、爱钻牛角尖、小心眼的坏毛病，妒忌心极强，在小伙伴中、在同学中、在工作中，什么事都得我说了算。这种性格让我走上了社会以后吃尽了苦头，经常不开心、郁闷、伤感，觉得自己命运太不好了，常常哭泣。看到秋天随风飘落的树叶，我都要伤心地哭。渐渐的，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。我的一位老师曾说我像林黛玉一样，婚姻的不如意更令我雪上加霜。90年，我终于病倒了。那时我经常想解脱自己，但看看只有3岁的儿子又舍不下，那时死的念头很强烈。1997年4月下旬，我看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觉得我找了10000年，终于找到了师父，找到了家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全部改变了。回头看看我自己，37年我活得多么自私。几天以后，我看完《转法轮》，一身病全好了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从此以后，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。第二部分，善意理解婆婆。婆婆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我丈夫是最小的孩子。大哥一家在30里以外的城镇居住，大哥家双职工，一儿一女，4口都是好工作。我们双职工1个儿子，二哥2个儿子，二嫂因生2胎被恶党开除公职，二哥连降2级，二哥生活困难，二哥从小下乡插队吃了很多苦，好不容易回城了，现在有生活困难，公婆打心里疼2儿子，所以一直让二哥一家与公婆一起过，后来又把一间楼房给了二哥，换成了宅基地，又帮二哥建了房子。这家大嫂有意见了，一家人平时很少来看望婆婆，后来与二哥大姐都断了来往。修大法前，我也是心有怨言，认为婆婆应该给3个儿子开个会，房子给了老二，将来老了住哪儿，这得有个商量。97年得法后，我的想法变了，我能善意地理解婆婆了，因为大法要求弟子为别人着想，有矛盾找自己。我认识到10个手指捏哪个都疼，作为父母，哪个儿子弱惦记哪个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公婆帮他，省得我们帮了，我们还省心了。从修炼的角度来讲，人活在世上，互相之间就是业力轮报。公婆从经济上、心情上倾向二哥，是公婆欠二哥的多。大哥和我们没得到财产，是公婆不欠我们的。万事皆有因由，一切都有定数，所以随其自然最好。而且平均主义是恶党的东西，是错误的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专门讲了妒忌心的由来，那就是平均主义。公公去世后，婆婆又活了十年，在病床上瘫痪十五年，93岁去世。大嫂因对婆婆有意见不管，二哥家两个儿媳都做买卖，二哥二嫂又要做家务，看孩子，打理货，很忙。我们就主动把婆婆接来照顾，基本是冬天在二嫂家，其余时间在我家。婆婆除了头能动，四肢都不能动，所以平时需要有人在身边。丈夫血压低，夜里伺候不了婆婆，我就一个人跟婆婆睡在一个床上，这样便于及时给婆婆接小便。我从心里心疼婆婆，一天到晚就这样躺着多难受啊，所以我经常给婆婆翻身。为了让婆婆侧躺，我就做了几个枕头靠在婆婆身后挡着，一日三顿饭我都是喂完婆婆我再吃。我与丈夫配合，每三天给婆婆换一次内衣，一周洗一次头发，一周换一次床单。丈夫每天早上两条毛巾，两盆温水，给婆婆从上到下擦一遍，这样保持皮肤洁净。大姑姐一天来一次，帮助给婆婆洗下身，大姑姐不来我就给洗。十五年，在一家人的配合下，婆婆没得过褥疮，临终时像睡觉一样就走了。这些年来，婆婆瘫痪在床，我确实很辛苦，但是站在修炼的角度上讲，上世或在哪一生哪一世，婆婆曾伺候过我，婆婆是在给我消业，我应感谢婆婆，尤其婆婆去除了我怕脏的心。婆婆由于手不能动，所以吐痰时我要站在床前一口一口地用纸接着，这是最难的。婆婆不能自己排大便，必须别人帮助她，每次都要几次才能排完。虽然表面上脏，但我的心里知道这是去我怕脏的心，所以我不嫌弃婆婆。婆婆总是为此过意不去，我总是劝婆婆，父母养儿女的小，儿女养父母的老，不都是这样吗？从修炼的角度来讲，婆婆帮助我修炼，同时给我建立了威德。所有的家人亲朋好友因为我伺候婆婆的行为，使他们从中共媒体对大法的造谣欺骗中醒来，认为大法好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婆婆配合我证实了大法的美好，给将来留下了参照。所以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，我从不敢怠慢，感谢婆婆成就了我。婆婆曾对亲戚说，我比她闺女对她都好。公公生前曾说，我这个练大法的儿媳妇儿最好。邻居70多岁的大娘在大街对人说，全省找不出这么一个好媳妇儿。公公婆婆去世我都舍不得，他们的朴实善良令我怀念。因修炼被关在看守所时，二老在床上还惦记着我，看我回家了就掉眼泪。我很想念他们，因为他们待我是那么的好。他们虽然没有修炼，但他们知道大法好。婆婆还听过一些师父讲法录音，他们都是得救的生命，这令我安慰。第三部分，对谁都好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集团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，我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到迫害，亲朋好友因电视媒体的毒害都站在邪恶一边向我发难，所有人都远离了我。对此我不记恨，因为这是恶党邪灵在毁人，周围的人都是被迷惑的，因此我一如既往地对人都好。在我失去自由时，我大姑姐阻止家人去看望我，我不记恨她。通过我伺候婆婆，她被感动，她曾对我说，我愿意让你练，你管妈妈。她家有了什么事，丈夫和我一马当先给她帮忙。我大哥曾因我不放弃修炼打我骂我，盼我早死。后来他有病了，我尽心尽力帮助嫂子照顾他，把律师给大法弟子的无罪辩护词给他看，他终于明白了真相，退党，经常讲大法好。无论他有了什么事， 都来我家让我丈夫商量。我父亲因为我不放弃大法，五年不理我，我始终如一看望他们，该买什么买什么。他终于明白了真相。三退大潮开始后，他不理解，认为现在的共产党不好，腐败，过去还是好的。我对他说，老子讲过，文以载道。中共搞破四旧，文化大革命，文化被破坏了，道也断了，现在的人才这样的。古老的五千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。我父亲一拍腿，哎呀，毛泽东把人的心法给破了，快给我退党，我不跟他陪葬。我当时激动，因为我父亲的话完善了我对中共破坏文化的邪恶用心的认识。婆婆有病，在床上躺了15年，大嫂不管，二嫂忙，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怨言，也不攀他们。每年我都抽时间去看大嫂，他们两家有事我都帮忙。大嫂二嫂都曾拉拢我，我明确表态，我跟你们都好。二哥曾感慨地说，对谁都好，这不容易做到啊。我之所以能够对谁都好，是因为大法熔炼着我，让我胸怀宽广，包容一切。1999年7月20日，各级领导、派出所警察都参与了对我的迫害。我曾几次被拘留、被罚款、被强迫离开单位、失去工作、没有经济来源，还曾因两次北京上访而降一级工资，被送洗脑班强制转化，几次抄家。对于所有参与迫害我的人，我都不恨，我视他们如亲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对他们都非常客气，他们对我也饿不起来。2010年以后，我学习了很多法律常识，加入了法律内容讲真相，使很多人明真相。单位领导、派出所的警察、其他单位认识我的领导，都帮助我向上级领导要求恢复我的工作。大法被迫害后，我因始终不放弃修炼，同时正视法，讲清真相，经历了来自父母、兄弟、丈夫及所有亲人的迫害，也经历了来自恶党各级领导、同事及周围人的迫害。可我还是对谁都好，不记恨，是因为我从大法中学会了站在别人角度看问题。人们对我的行为，是因为他们被中共恶党媒体的污蔑造谣欺骗了。罪在恶党，可怜的人们是需要解救的。我遭受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不公平对待，我无怨无恨，是因为我从大法中学会了宽容别人，原谅别人。我修大法，拥有宽广的胸怀，我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感恩之情。第四部分，用慈悲看护儿子的成长。我是个名利心很强的人，从小到大学习非常用功，成绩好，小学升初中，一个村20多个孩子，算我共考上5个人。参加工作后，业务上始终坚持自学成长，一心要在教育上搞出点名堂来。在80年全市教材过关考核中，我所教的学科教材在全县名列第一，我的课是全县优秀课，所教班考试成绩始终全县名列前茅，我一直在赞扬声中活着。生活给我又开了一个玩笑，我偏偏生了一个很笨的儿子，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同龄人，10多年时间，我都为儿子的状态而苦恼，有时自己落泪。1997年4月份，我得法后，我的思想全变了。那时儿子上2年级，我把儿子搂在怀里，对儿子说：“无论你考多少分，妈妈都不会嫌弃你。”我们住的地方与农村挨着，儿子所读小学几乎都是农村的孩子，儿子经常受农村孩子们欺负，儿子回家哭，我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，告诉他业力转化的理。别人欺负你， 是你上世欺负过别人，这回他们把德还给了你，多好的事呀。儿子破涕为笑。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，与邻居家的小伙伴有矛盾了，不来往了。那时正值暑假，电视播《还珠格格》的电视剧，剧情最后皇上要杀欺负小燕子的嬷嬷，小燕子给说情不杀了。我问儿子有何感想，儿子说，不就是宽容吗？我说，那你与嬷嬷的事怎么办？儿子说，我知道了。儿子出去玩了，到下午四点回家告诉我，他与小伙伴和好了，是他主动找小伙伴说的话。我平时教育儿子做事为别人着想。小学六年级时，别的班的一个同学他不认识，下课后无缘无故打他，鼻子都出血了。儿子回家让我找亲戚教训他。我告诉儿子，他打你也没打坏，你欠人家的还了。找人打他可以，如果打坏了要给人家治，打死了要偿命，几个家庭都过不了了。儿子听了我的话，打消了报复的念头。初一刚入学不久，同一个座位的男生欺负他，并偷了他书包中老师刚刚退还的25元书费。儿子不干了，让我去学校找老师。我建议儿子，你俩先谈谈，如果找学校就要请家长，大家知道他偷钱名声坏了，可能影响他今后的学习生活。再说你也有责任，如果把钱放在衣袋中就没有这件事了。儿子晚上放学回家后告诉我，两人今天下午谈了，今后做好朋友，互相帮助。儿子告诉对方，今生今世也许只有一年时间，我们同坐在一个位上，我们要珍惜。儿子在上小学时跟不上课，我就告诉他多下功夫，勤奋出真知。所以小学时别的孩子做一遍的题，他要做两遍三遍。儿子初中毕业，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普通班。在高中学习期间，我从来没有催过儿子学习，因为他已经很努力了。我经常与他交流，不让他因高考而产生过多的压力，自己尽力就好了。儿子高考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时对我说，妈妈，我太自豪了，有您这样一个妈妈，换另外一个妈妈，这大学我也考不上。我告诉儿子，是师父始终在管你，是大法给你的一切。儿子高考后，一朋友给送来了一个重点 A 类本名额。我知道考验来了，坚决不能去。我们是给未来留下参照，这是走后门，是不正的，坚决不能要。没等我发话，儿子就说了，妈妈，我考哪上哪，这不是我的，再说我得欠他一辈子人情。儿子的选择令我非常高兴。儿子上小学时也想穿奇装异服染头发，我对儿子说，儿子委屈你了，妈妈是大法弟子，你是大法弟子的孩子，给未来留下参照的，你要配合妈妈走正路。儿子很听话，再也不提了，而且还表态，我爸爸爱好的抽烟喝酒等坏毛病我都不要。儿子真的做到了。儿子的单位工作是入户燃气安检，他个头高，块大，身子重，前年晚上两次下楼时崴脚，自己要求领导给他换岗，因愿望没实现有情绪。我首先找自己是不是有很执着的事，一看还真是有。同时我对儿子说，有句话叫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你想调岗，你那单位一人一个岗，把谁弄下去你上来，再说你有没有坐办公室的命。儿子把换岗的心放下了，高高兴兴工作了，不久领导将他调入了管理岗。儿子结婚半年后找我说要离婚，理由是媳妇儿性子太急受不了。我严肃告诉他不允许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离婚了你马上可以找个大闺女，她怎么办？一个大闺女竟成了小媳妇儿， 你这不是害人吗？做事得为别人着想。离婚是变异的，将来人类没有离婚的。你有什么样的丈夫，什么样的妻子，那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年来，儿子虽然没有修炼，但他也是大法的受益者。我经常教育他，运势多为别人着想，有矛盾要找自己。我觉得真正为儿子好，是让他懂得如何做个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儿媳嫁入我们家6年了，也是个大法的受益者。她跟同学们说，找婆家就找大法弟子的婆婆。我最大的幸福是找个练法轮功的婆婆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事有不开心的事，让她陪着散散步。那个姐姐说，某某某，你怎么说话都是正能量？她说，跟我婆婆学的。他们科室有的同事对我练法轮功不理解，她说，人家练法轮功的为别人着想，有了矛盾了还找自己。我和儿媳之间无话不谈，如同母女。平时生活中，儿媳经常给我和丈夫买东西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。我们家因修大法而幸福祥和。第五部分，引导丈夫走正路。丈夫曾在恶党县机关工作，经常下乡。在我修炼前，他去哪个单位回来，准带回那个单位的东西。我修大法后告诉他不失不得的理，不准他再要人家东西，用得换的，得少了就要吃苦的。丈夫从此洁身自好，不要人家东西，实在扛不过了，也找机会补偿给人家。2000年，他到县供水站任站长，每年的年节送礼的人很多，无论我还是儿子在家，都用本子将客人的名字、地址、礼物记录下来。丈夫回家将这些东西能送回去送回去，不能送回的就调换送。例如张三送王五，王五送李四。总之，我们是不要人家东西。有的洗澡堂的老板给送来现金，我们都如数退回。丈夫的工作与房地产开发商打交道，有人送现房，丈夫都不要。有人说丈夫傻，说我练大法影响丈夫，不然10套楼房都有了。从1999年4月到现在，我修大法已20多年了。我不只是身体健康，思想焕然一新。我的小家到大家都受益无穷，从婆家到娘家的人们，我都引导他们做事，为别人着想。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要说的故事很多，我只想告诉世人，大法不只给我们健康快乐幸福，大法还能净化人的心灵，使人走上真正的正路，道德品质提高，成为高尚的人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敬仰真善人大法，修大法，那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的美好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路走来有师看护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4日。1998年底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洗净，消去我生生世世的无数罪业，并教我按真善忍标准做更好的人，引领我走上修炼回归的路。以前我常年生病，打针吃药，大医院进小医院出，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修炼大法后没几天，所有顽疾不翼而飞，这使我深感大法的殊胜与神奇，并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与快乐。更获益匪浅的是，我的性格变得温和了，凡事先替他人着想， 工作上兢兢业业，每年评先我都主动让给别人。一，师父看护，走出自己的路。1999年7月，中共协党江魔头发起了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，并利用媒体编造谎言，栽赃陷害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修炼者，煽动仇恨，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受到极大毒害。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，肃清其毒害，我悟道要尽快走出自己的路来证实法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到电话亭打真相电话，做真相贴。为了减轻资料点的负担，我有幸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打印真相资料，做真相币，做护身符，刻光碟，以供自己和家人同修使用，也打语音电话，发微博等，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并在2015年起诉江泽民。记得一个清晨，我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，那栋楼有一排从地面到三楼的步道楼梯，在三楼的入口处有一道随时都锁上的防盗门，我想上去送真相资料，但苦于防盗门是锁上的，无法进去。忽然啪的一声，出来一男一女，是拿着扫帚、铲子和箩筐的清洁工。我趁他们年迈动作缓慢，就赶紧快步往上走，眼看只有几步就到了，一霎时砰的一声，我抬头一看，门又锁上了。这时我绝望了，下意识地掏着口袋，那老太太对我说，门开着的。我顿时一阵热流，师父啊，又是您为弟子开启了救度众生之门，类似神迹太多了，真是举不胜举。在这20年的修炼路上，我能平稳地走过来，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与呵护。二，师父加持，三次销毁邪恶标语。2015年的一天，我路过一个事业单位，看见大门旁的外墙上有一幅邪恶标语，我想不能让它毒害世人，得想办法把它弄下来。这个位置地处繁华街道，前面有大超市、餐饮、影院等商业场所，摄像头比较多，3-5米一个，墙边还停了2辆警车。公路对面一边是一个军队的大门，一边是一所高校的大门，进进出出的学生川流不息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好弄。回家后总想着这事，几天后我想不能再这样等下去，那要毒害多少世人啊。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，然后乘车去那里。到站时有几人与我同时下车，一位男士跟在我身后，穿梭不停的人来来往往，我想我是来助师正法的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干扰与迫害。师父说，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，人不配考验这个法，神也不配，谁动谁是罪。见导航，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。我发出坚定的一念，不许邪恶毒害世人。车站离目的地有大约200米的距离，我背着师父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眼看还有30米左右就到了，可那个男士还在我后面，周围两两成对的人群似乎也没减少，一路上还是那么喧哗。我静下心来，集中精力发正念，并请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刹那间忽然静了下来，我定睛一看，没了，周围的人没了，那位男士也不见了，来往的汽车没了，警笛声也都没了，到处静悄悄的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可这里一边是公路，一边是建筑物，连一个岔道都没有。我怀着感恩的心，泪流满面地迅速扯下了那块邪恶标语。写到此，我禁不住再次流下了感恩的泪水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却把威德留给了弟子。大概过了2年左右，还是同样位置又贴了邪恶标语，我决定去销毁它。那天晚饭时下起了雨，我挺高兴， 也很欣慰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下雨天做可以减少安全隐患。我赶紧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带上雨伞就出门了。在车上一路发正念，解体毒害世人、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发着发着，还没到站，雨就停了，而且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。我立刻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欢喜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求安逸的心，都是为私为我的，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，偏离了法。我立即否定它，不承认它，那不是我，是假我。我要用修好的一面主导自己，证实大法。我请师父加持我正念，快到目的地时，天又下起了雨，我顺利地清除了邪恶标语。事隔不久，2017年7月上旬，仍旧那个位置又贴了邪恶标语，而且比以前的还大。我与同修切磋，同修提醒我注意安全，担心有蹲坑的，因为离邪恶标语不足五米处的墙角边有一个小坝子，那里时常停着两三辆警车和一辆写有宗制办的黑色小轿车，四周摄像头很密集。我觉得同修说的有道理，就把这事放松了，后来就忘了。直到有一天想起这事，我想不能再耽误了，这样下去又得毒害多少世人。我赶紧去买了与墙体颜色相似的喷漆，请师父加持我正念，让弟子正念正行。那天正是720，去的路上一直发着正念，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见红莹威德。在师父的慈悲与呵护下，我用喷漆覆盖了整个邪恶标语。这些年来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着弟子，正念销毁了我所居住区域的30多幅邪恶标语，避免了世人再次受毒害。三，师父慈悲，造就了一个新我。2018年3月，我去母亲家，刚走出小区大门，一辆直行的黑色越野车突然急速转弯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我感到被撞得胸腔里猛烈的一震，当时感觉胸腔里震荡很厉害。越野车的后视镜正好撞在我心脏部位的胸膛上，后视镜都被扣过去了，可我却站在原地稳稳当当的一动不动，好像啥事都没有。师父说，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，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，是业力构成的你，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，有心有四肢，撞死了，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。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，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，用它来偿命，没人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因为你能修炼，我们才这样做。等你们知道的时候，你们是无法感激我。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座谈会讲法。我深深感受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抵挡了这次车祸，再次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。出事的刹那间，我看那司机吓呆了，赶紧告诉他，你放心，虽然你没打转弯灯也没减速，但我不会赖你的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。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，还没来得及讲天灭中共劝三退，他一踩油门就急速地开车跑了。我为没能融化他的心而感到很遗憾，真心希望他还有机会听到真相，被大法救度。我明白我的生命是被宏大的宇宙大法再造了，感谢师父对我的无量慈悲与救度，感恩师父对我生生世世的慈悲与呵护，感恩师父赋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我将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誓约。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天天晨练是一天精进的开始。文章发表于2019年10月11日。晨练是一天精进的开始，练完功发正念，再背一会儿法，这一天你都会觉得你在精进当中，时刻都不忘记自己是个练功人。坚持晨练已有4年多了，这4年当中没有几天不练功的，一般都是有事外出或其他原因没练。自从有1小时抱轮的练功音乐，就开始练1小时抱轮，大概有4天没能坚持，2天是外出不在家，1天是人的观念占了上风，闹铃响了没能及时起来，心想昨天睡得太晚了，再多睡一会儿，一会儿起来练静功就行了，就这一念没能及时排斥，就没起来练功。其实睡得多少是人的观念，亲身感受到的，你不用人的观念想问题，说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，睡得少会不会困呀？会不会影响学法，影响其他的事呀？真的不会。如果你不动人念，真的就是神的状态。有时睡的时间很短，白天学法，做任何事都精力充沛，不会感到困乏。但有时状态不好，对自己要求不严格，人的状态就上来，即使睡了5、6个小时也不精神，也感到做事全身都没有力气。有一天懒惰求安逸心让我没能起来练功，早晨闹铃醒了，听见外面下雨很黑，就是不想起来，想偷懒就睡过去了，早晨起来后悔。懒惰安逸心是魔性，不能养着它，必须去掉它。从那以后再有懒惰安逸心，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它，对它坚决说不，不给他一分一秒的存活余地。当闹铃响的时候，我不再给他机会，立刻起床。懒惰安逸心也是物质，你养着他，他就会越来越强。当你把他养大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控制他，他就反过来控制你了，让你躺着睡觉，不让你学法，不让你练功，还是躺着舒服，控制你很难自拔。你要是不给他存活的机会，他没有了生存的空间，他也就活不了了，也就消失了。当然这也得吃点苦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。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当你真的走过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晨练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，我就是这样突破晨练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帮助别人也是修自己。文章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3号。我得法前是一个打架赌博自私自利的人，学大法后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脏活累活主动干，单位发放福利也不争了，好的让给别人，领导同事都说我好，对家庭也负责任了，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了，亲朋好友也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。1999年7月风云突变，江泽民一伙对手无寸铁修真善忍的好人迫害，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西脑班2次，非法拘留15天，非法劳教2次3年6个月，工作也没了，为了供孩子上大学无奈把楼房卖了。亲朋好友看到我被迫害，分辨不清是邪党在迫害好人，而是被谎言蒙蔽和慑于邪党的淫威，由支持变成反对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等等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 怎么能和常人一样争斗呢？我要抑制它，铲除它。当我心性上来的时候，我的家人也在变好，也说好就在家练，我们也不反对，别让警察抓去。去年清明节，兄弟姐妹来扫墓，我把当初我被迫害时他们替我付的4000元罚款如数的还给了他们，他们并不想要那钱，我说拿着吧，以后有钱再补偿你们，并给每人一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，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。我们地区有一位男同修突然心闷疼，家人送省城大医院做开胸手术，他女婿护理，家里妻子脑血栓，女儿护理。鉴于家庭和自身的情况，男同修压力很大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20多天，心情非常低落。我们当地同修去看望他，他想找一个同修护理。他说他女婿除了吃饭吃药与他说话，别的没话说。我们看到这种情况，一致认为虽然男同修自身有问题，也是旧势力迫害，我们不承认他，否定他，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。我就主动护理他，因为我家没有负担，儿子成家在外，妻子打工在外，我是最佳人选。当我到男同修病房时，他女婿也在，但没有理我，只是不冷不热地告诉我那儿有泡沫垫，铺地睡觉，屎盆尿盆在那儿，说完就走了。当时我想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还这个态度，但马上想到我是练功人，不图回报，没有求，心平静下来。当天在法理上与同修切磋，要否定病业假象，分辨旧势力钻空子。男同修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吃了一大碗面。他说快一个月没笑过，也没吃过这么多饭，你来了我真高兴。我说不是我如何，是法的力量。端屎接尿除了给我病故的父亲干过，别人从来没干过，特别是给男同修接尿，平均2个小时接一次。医院规定每次都得做记录，有时尿量少看不清刻度，还得端起来近看，真恶心。这时我就想，为了同修早日康复，回到正实法中，这点苦算什么。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，吃苦当成乐，这不也是修我这颗怕肮脏的心吗？自己的亲人能伺候，对同修就怕脏吗？这不是分别心吗？只要是人心就得去。同修吃剩下的饭菜我也不嫌弃，都吃了。同修的姐妹来看望时，她把情况都说了，他们都很赞同地说，练功人真好，比我们照顾的都好，真心谢谢你。我说我们练功人都能这么做，他们说你在这儿我们就放心了。同病房的病友知道了情况，也都说你这朋友真行。后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学大法的，他们也都认为大法好。晚上给同修听法，白天我给同修背法，我们都提高了，他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，第9天出院。在这期间，妻子和孩子来电话告诉我，二哥也有病住院了。我说等我护理完同修再去。修炼就是修人心，人心少了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法学好了，路才能走正，3件事做好了，才能跟师父回家，叩拜师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